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增正念，突破人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我于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今年36岁，借此总结自己修炼中的经历与收获。第一部分，用心学法。师父在讲法中强调，我们要多学法，反思自己的修炼路，曾经因为学法少，没做到实修大法，摔过不少跟头。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有过惨痛的教训，我更知学法的重要，每天学法是我的必修课。我是一名教师，寒暑假期间时间充裕，我每天学三讲转法轮。开学后，我就每天学两讲，学法时尽量一气呵成，中间不做其他事。学法时读出声，做到吐字清晰，这样学法更加专心，也是对法的尊敬。每年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看一至两遍，跟上正法进程。用心学法，让我逐步做到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一，用善心化解误解。2019年，我的同学小杨知道我家养殖，就介绍我妈妈同修去他所在的单位拉泔水。一天早上，我去村里的早市买菜，小杨的妈妈远远地看到我，就大喊我的名字。我走到小杨妈妈面前，她气冲冲地说，你妈妈去小杨单位拉泔水都是小杨介绍的，但你妈妈不好好拉泔水，跟他们单位的人讲法轮功，我们家小杨都被领导批评了，你妈妈再讲法轮功就不让你妈妈去拉泔水了，你管管你妈妈。说完气愤地看着我。我觉得很突然，但心想，妈妈讲真相绝对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妈妈。我和善地对小杨妈妈说，谢谢您和小杨，我妈妈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修炼以前一身病，练功后什么病都好了，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我妈妈对别人讲法轮功，就是讲她怎么受益的，绝没有任何恶意。小杨妈妈听我这么说，稍微缓和地说，那就叫你妈妈在家练，别在外面乱说。我说，您放心吧，妈妈就是劝善，劝人做好人，不会乱说。说完，我就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了这事，也提醒妈妈讲真相时注意安全。这事以后，小杨妈妈见到我脸总是阴阴的，每遇到她我都躲得远远的，怕她又说我妈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想我是大法弟子，遇到不理解大法的人，更应该善意地对他，帮他消除误解，不能躲着。后来再遇到小杨妈妈的时候，我都主动地亲切地和她打招呼。小杨的孩子上小学，我亲自为孩子送去一本学习参考资料。今年疫情期间，小杨妈妈卖水果，我也经常去她的摊上买水果，买完水果喊声谢谢大妈。现在街上再碰到小杨妈妈时，她总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打招呼，我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二，去除花真相币的怕心。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地区1月底开始封村，村子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只留了2个进出村的口，有专人把守。村民出入村需要出示出入证测体温，因为我单位没开学，村委书记不让我办出入证，只能办临时出入证。 临时出入证有效期一天，要本人去村委会亲自办理。每次我去办临时出入证，村书记就不断问我上哪儿去，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还要登记在电脑中。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集中营，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可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救人啊。我想不管怎么样，每周至少出村一次讲真相。于是我每周去村委会办临时出入证，出村一次太不容易了，我很珍惜，身上多带些真相资料，出村后尽可能多去一些地方讲真相，邮寄真相信，花真相币。此时我地区的便利店、快餐店、超市都要求无接触付款，就是手机扫码支付，每花一张真相币都很困难。一次我去快餐店花真相币，收银员看到我的钱上有字，就在验钞机验了两遍，验钞两遍后钱没有异常，他拿着我的钱迟迟不放进存钱的抽屉，转身叫他的领导，准备让领导看我的钱。我镇定地看着他，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傅帮我。这时快餐店点餐的人越来越多，餐厅老板忙着备餐，没时间过来看钱。我身后也排了一些人点餐，收银员见状只好把钱收下。我拿着餐走出快餐店，快步走到公共汽车站，心里咚咚跳，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坐上车就走了。在车上我不时起身望向快餐店的方向，担心店员会不会报警，看看门口有没有警车。回到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总在想店员会不会报警，警察会不会顺着摄像头找到我。一有狗叫，我的心里也跟着提起来，想会不会是警察来找我。那两天我的心充满恐惧，不能静下来，学法也不能入心。后来我上明慧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引用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的一段法：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深受鼓舞，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救人，我做的是最对的事情，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怕。过了两天，我拿着真相币来到镇里的菜市场，因为疫情期间菜市场都封了，只有几个卖菜的菜农在菜市场的大门里卖菜，菜农和客人通过大门门缝交易。我买了菜，拿出真相币，心里不由得害怕，犹豫花不花。正犹豫着，真相币从我的手中滑落，顺着大门底部的缝隙钻到大门里。我赶紧去抓，可真相币已经随风刮到菜农的脚下，隔着门我也够不着钱。菜农弯下腰捡起我的真相币，看到钱上的字，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收起钱。我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怕心一下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除去怕心，在修炼的路上推了我一把。这以后花真相币怕心减少很多，花真相币时多发正念，提醒自己端正心态，我是在救人，是做最伟大神圣的事，不要怕。第二部分，多看明慧网，参与营救同修。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多学法，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我听师父的话，尽量每天看明慧网，多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在这纯净的修炼切磋的大家园中， 很多干扰我修炼的不好物质都解体了，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成长更快。一，同修激励我增加练功时间。2018年11月，明慧网发布新的练功音乐，其中法轮装法增加了60分钟的练功音乐。我看后想，我工作那么忙，还是练30分钟的吧，有时间再练60分钟的。可看到明慧网中，很多同修都把练功时间提前练60分钟的法轮装法，我觉得自己应该向同修学习，增加练功时间。自2018年12月至今，我每天练功2.5小时，一小时进攻，一个半小时动功，抱轮一小时。练功时间增加了，我感觉每一天特别有劲。由于疫情，学校停课，我居家进行网络教学，疫情持续5个月后才复课。复课后，同事们都抱怨天天在家，体能都下降了。记得一次和同事开会需要爬5层楼梯，我跟同事一起走，爬到3层我去办事，回来爬到第5层楼梯时还超过同事了。同事们都气喘吁吁，我却一脸轻松。他们惊叹地说，我们都累得不行，你怎么爬得那么快，体能真好。复课后工作量加大了，我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但坚持练功，工作时不但不觉得累，还精力充沛。同事都开玩笑地说，我像小牛犊子，意思就是干活有劲，活力十足。我想，这都是增加练功时间的益处。二，正念营救同修。2019年7月，我村大法弟子因为外出贴真相资料，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短短的3天，3名同修被恶警抄家，其中2名同修被绑架。这是自2001年后我村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迫害。同修们陆续被绑架抄家，村里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村民在街头巷尾谈的都是这件事。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一下转变很多，讲真相的环境受到很大影响。这让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诗句，排山倒海翻恶浪。我感觉黑压压的物质在我的周围，这使我的心情低落无助。下班后我赶回家中，和妈妈同修商量怎么救同修。妈妈让我先上明慧网发布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打开明慧网，当看到师父法相，看到明慧蓝天白云的背景，我一下就觉得看到了光明，增加了正念。我把同修被绑架的原因和时间上传明慧网，附上已经知道的迫害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当发出消息的一刹那，我想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大法弟子都会帮助营救同修的。我感到空间场中黑压压的物质没有了，心里踏实很多。当晚出于安全考虑，我和妈妈连夜转移了家里的大法书籍和资料。我在明慧网检索所有同修被绑架后如何营救的文章，把文章复制在一个文件夹中，一篇一篇地看，吸取文章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在公益论坛中下载有关同修被绑架所违反的法律条文，准备后期请律师用。我和妈妈商量接下来怎么配合营救同修，因为妈妈经常在村里负责收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负责整理消息上传明慧网。被绑架的同修中， A 同修和 B 同修家人都比较抵触大法弟子，收集迫害资料很困难。但 B 同修的婆婆是大法弟子，已年近90，妈妈就趁她家人不在时到 B 同修家，一方面照顾老同修，一方面打听 B 同修的情况。妈妈收集到一些消息，我就往明慧网报道。同修被绑架1周后，我在明慧网看到外地有几位同修讲真相被绑架， 但外地同修在同修被绑架的当天就写出综合报道，报道被绑架同修为什么修炼大法，为什么讲真相，已经遭受的迫害，参与绑架的单位和个人信息，震慑邪恶。我感到很震撼，自己也应该这样做。在明慧网法会征稿的时候，同修们都会写文章，都是我来整理。我就找出他们的文章，整理出同修修炼大法的原因，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故事，曾经被迫害的情况。妈妈告诉我此时同修家人的境遇，我也编辑到文章中。我一方面上网查同修所在单位的信息，一方面在明慧网中查找所有当地参与迫害的单位信息、个人信息，附在文章后面。真心希望参与迫害同修的警察能看到我的文章，了解大法真相，了解同修们都是好人，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我把文章发给明慧网，两天后，明慧网的同修帮助编辑发表了文章。此时，我地区的同修也曝光了两年内我地区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以及参与迫害者的个人信息，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两位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都走出魔窟，回到家中。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同修描述，本来看守所只让 B 同修回家，因为 A 同修已被绑架多次，看守所的警察已经告诉 A 同修家人 A 同修要被非法判刑，但就在 B 同修准备回家那天，警察说只让一个人回去了，另一个人不回去，他的家人上人家闹也不好，都回去吧，人家只回家的同修家。现在两位同修都融入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中。通过营救同修，我深深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作为大法的一粒子无比幸福，也激励我多学法，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勤动笔，让写出的文章更有救人的力度，更有震慑邪恶的威力。中共病毒疫情的大爆发让我感到救人时间太紧迫了，现在进入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外出时书包里多戴口罩，在车站路上遇到外地回城的民工，因为没钱，他们的口罩脏了还坚持戴，就送给他们一个口罩，告诉他们我是修大法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朴实的农民工都点头答应了。我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比较薄弱，但我会坚持的。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人心，我会听师父的话，扎扎实实学法，真修大法，用心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续曝光邪恶，解体了洗脑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一文中告诉我们，揭露恶尽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十多年前，中共人员在我市非法设立了一个黑监狱洗脑班，在里面采用各种残酷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同修们各尽所能的整体配合，大力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历经6年的时间，终于解体了这个洗脑班。该洗脑班最先是将一名刚刚在戒毒所遭受迫害、期满准备回家的女同修绑架，同修们知道 应该揭露迫害，解体洗脑班。可是洗脑班里的行恶者是谁，里面什么情况，甚至连洗脑班的具体位置在哪都不知道，一时真不知怎么办，只是定点发正念，有时一发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多月后，女同修回来了，在洗脑班遭受了扇耳光、罚站、背靠、不让睡觉、强迫天天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等迫害，逼其转化。没过多久，恶人又把两名同修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手段更为残忍。恶人把男同修衣服扒光，用电棍将他浑身电个遍，还骑在女同修的身上毒打电击。有几个外地的同修也被送到这里遭受折磨。同修们根据了解到的洗脑班里的情况，收集恶人的个人信息，做成传单在当地散发，同时大力发正念。一段时间后，洗脑班里没人了，同修们很高兴，认为洗脑班解体了。谁知后来两名冤狱十年期满正要回家的同修又被劫持到该洗脑班继续迫害。同修们认为揭露迫害的力度应该更大，覆盖面更广，于是制作了大量的粘贴和彩信，向当地民众曝光洗脑班的位置、里面恶人的名字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手段。洗脑班的一个负责人，他的朋友看到他的名字被曝光，就给他打电话，吃惊地问道，你咋整的？钱上都有你的名字。该人极为震惊，由此收敛了许多。此后洗脑班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恶人有时还去骚扰恐吓曾在此受过迫害的同修，甚至开车到一名同修家，拿着录音机问同修是不是把他们曝光到了明慧网。四年后的夏天，又有几名同修先后被恶人绑架到了洗脑班迫害，洗脑班负责人甚至叫嚣曝光也不怕，而且还打骂前去看望被关押在此的同修的家属，气焰十分嚣张。当地同修们几次交流后，认为洗脑班不应该存在，他迫害大法弟子，也在迫害众生，解体洗脑班刻不容缓。同修们都放下自我，无条件的配合，继而往一处使，形成整体，开始向洗脑班主动出击。有的同修重新整理了曝光材料，洗脑班使用的邪恶手段，触犯了哪条法律，正告恶人悬崖勒马等，向民众曝光。有的同修制作了真相语音电话，经明慧网审核后，直接打向洗脑班负责人的手机，对方一直听完。接着同修又将国际追查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凶手的通告语音电话拨打过去，他也听了一半，大大震慑了其邪恶。还有的同修在洗脑班隔道对面的居民楼房里，拿着照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只要洗脑班里的恶人移到窗前露面，就立即抓拍取镜。洗脑班里的恶人多数都被取镜，尤其洗脑班负责人的照片更为清晰。同修们制作了大量记录该洗脑班并带有恶人照片的真相粘贴，揭露洗脑班负责人的真相粘贴单做一款，将他所做见不得人的恶行、家庭住址、妻儿的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儿媳单位全部公布于众，一时间贴遍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车站楼群。有的同修还将真相粘贴贴在洗脑班负责人住处的单元门上，撕了还贴，贴了数次。据当时还在洗脑班受迫害的同修回馈，同修们正念正行的举动使恶人们胆战心惊，吓得都不敢靠近窗户，害怕被照相。最后邪恶撑不住了，将非法关押的同修放了出来，洗脑班里没人了。谁知事隔两年后，洗脑班又死灰复燃，有几个同修被胁迫在里面遭受迫害。经过交流，同修们不只是牵挂受迫害的同修，更为洗脑班里的恶人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不自知感到难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于是有写作能力的同修给洗脑班负责人写了一封劝善信，字里行间透着慈悲与大法的威严，并以彩信的方式发送过去。接着又制作了一款不干胶， 正告洗脑班的负责人不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赌注，并附上照片。郑文丽举了罗京因卖力播报假新闻污蔑大法，陈蒙导演假自焚而惨遭恶报的事情，还有本市几个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恶人恶警遭恶报身亡的例子，真心盼望其能悬崖勒马，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本市粘贴此不干胶。没多久，洗脑班的人放出风来，办完这期就不办了。历经六年时间，邪恶的洗脑班最终被彻底解体，正如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埋怨指责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由于长期受邪党的灌输洗脑，凡事都不知道换位思考，从来都不想父母怎样生活的艰辛，好不容易把自己养大，专挑父母对自己不好的地方，总是和妹妹在背后议论父母的不好，和关系好的人在背后议论父母对自己的不好，有时还添油加醋的在背后攻击父母，父母要生活费也不给，总认为他们不缺钱。从小觉得父母不像别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也不像自己这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修炼大法后，心性在大法中不断地升华着，知道了人的幸福灾祸都是自己的德与业所致，就想不能怨恨父母了。但由于长期对父母的怨恨，怨恨心已经很顽固了，不是说想去就能去的了，好长时间发正念都去不掉。最后就静下来找，找到怨恨心的根源是利益心所致，就对着利益心产生的怨恨心发正念。可能师父看弟子想要去掉对父母的怨恨心，给弟子把怨恨的物质去掉了。现在我不但不怨恨父母，还能为父母着想。前几天母亲跟我们几个姊妹要累计13年的生活费，我不但没有拒绝，生怕给慢了惹父母不愉快，在给母亲的生活费上也不和姊妹搞共产党的平均主义，父母跟我要多少就给多少。和丈夫结婚整整30年了，家里只要有不顺心的事就埋怨丈夫，好像他是我的出气筒，很多错误明明是自己的错，也习惯性的埋怨指责丈夫，爱发脾气。可丈夫每次和我说话都是平静的、平和的用道理说话，我很羡慕丈夫的说话方式，可我怎么也学不会。修炼20几年了，这些心还是去不掉，我就求师父，感觉师父好像点化我看解体党文化。看了解体党文化才知道，温柔、文雅、诚恳、和善、宽仁、优雅的语言是中国传统的美德，才知道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么好的语言。慢慢的，我能和丈夫平和地说话了，但语言还是比较生硬，脑中总是有一个生命说，这样说话多难受呀，多别扭呀，多不自然呀，以前那样说话多自然。一直在间隔我的正念，使我很难达到和丈夫说话中、语言交流中那种平和理性的结果，急得我团团转也不管用。我求师父说，师父帮帮我吧，我和丈夫说话总也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女儿说，妈妈，你跟爸爸说话时先把嘴角向上翘，笑一下再说话。我就试着每次说话时先保持笑容，慢慢的我和丈夫说话会笑了，也能平和的讲道理了，可一急起来又回到了原来的说话状态。这时两个法轮就在我两个耳朵里转，提醒我， 我就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现在间隔我和丈夫说话的那个物质没有了，但是习惯了的那种不好的说话方式语气时不时还会反出来。我就时刻查照自己，我想在大法的熔炼中我一定会修好自己的。以前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为丈夫着想过，说话做事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丈夫的感受，不知道也不会站在丈夫的角度换位思考，看丈夫能不能接受。现在我能真正站在丈夫的角度为丈夫着想了，对丈夫生出了真正的善心。反思自己和丈夫之间说话的语气修得这么艰难，都与中共邪教化洗脑宣传有关，什么男女平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以前听过一节邪党的党课，全是教人无原则地跟党走，那时我以为从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和丈夫之间说话总要表现出女人的大将风度，威风凛凛，认为那是一种能干。而传统中女人的贤惠秀美，怎样做个贤妻良母根本都不懂，接受的全是邪党的霸权主义，怎样整人治人害人那一套。现在写到这儿，回忆得法之前被邪党的党文化洗脑得很可怕，道德全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一位修不下去的新同修交流所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前段时间，一位很久没联系的同修联系上了我，说自己不打算继续修炼了。他是一名高中生，几年前在国内通过一些同修组织的一个国学圈子里得法的。刚开始很精进，最近沉迷于网络游戏，不那么精进了。他和我聊了一些他的看法和意见，除了对他不打算继续修炼感到难受，我也从他说的话中意识到我们在帮助新同修时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因此写下这篇文章和同修交流。从他自己的角度描述，他刚刚得法时也是感觉如获至宝，但当时每天都是住校，通常是夜晚躲在被窝里和洗手间中读着一个同修送给他的电子书。他说他当时不知道不能在洗手间这种污秽的地方学法，但那段时间里十分的精进，感觉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家庭环境也变得和睦了，但他现在却不再想学法，觉得做一名大法弟子像是有一个无形的包袱压着他，约束着他。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各种邪恶因素也是使尽各种办法把大法弟子往下拖。他说也有个同修告诉他这是旧势力的干扰，这些想法都不是他的，他觉得太过于虚幻了。从他自己的叙述来看，他不想修炼的原因有以下这些。他了解到大法学员，甚至是之前介绍他得法的大法学员所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这和当初别人对他说的大法有多么的美好并不相符。看到连向他弘法的大法学员都犯一些很不应该犯的错误，使得大法在他心中的形象破灭了。虽然其中肯定有旧势力干扰所为，但是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是否也有很大的责任呢？特别是做着一些常人都认为可耻的事，却自称为大法弟子，是否对得起这个神圣的称号？他初中时成绩不是很好，后来得了法， 整个人的状态慢慢变好了，开始认真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但是后来中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水平发挥的还没有平时好。后来一所分数线比他成绩高很多的学校录取了他，他十分的高兴，觉得自己很幸运，心中也有一点对大法的感恩。介绍他得法的那位同修知道后却告诉他，这都是师父帮他的，是他得法的福报。他就觉得，难道没有我自己的一点功劳吗？如果我自己不动手，也没有今天的成果啊。那个同修好像还和他说了，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诸如此类的话，使得他有点反感。他和我打比方，现在我在和你聊天，如果我不想和你聊，那我可以不聊。这样看来，并不是什么都是神安排好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愿造成的。一些同修为了使新同修更加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对常人或者新同修说，得了法就会有福报。当那人确实得到一些常人中的利益时，便更加强调地说着，这都是大法的恩德，诸如此类的话。作为老学员，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就算是我们有努力，那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是我们这样的认识是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逐渐提升上来的，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使人得法修炼，还可能让新同修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或为得到利益才走入修炼。每当他情绪低迷时和同修诉说，同修们都是让他多学法多学法，却没有给他其他的关心和帮助。次数多了，这句话逐渐逐渐让他感到厌烦，更加不想学法。虽然我们知道大法弟子的确很忙，没有时间像常人一样闲聊，但是反过来想想，帮助新同修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好也十分重要的。我们固然知道多学法很重要，一切矛盾麻烦都能通过学法得到化解，但只是口头让新同修多学法，多少有些不负责任。而且这样做事是否有自己不耐烦的心呢？之前看有些同修的交流文章也提到过，有的大法弟子为了劝人家三退，每次见面时都是热情主动地打招呼，嘘寒问暖，等对方三退完了，见面时就变得极不匆匆和冷淡，使得很多对大法有好感的人开始走向反面。而这种伤害不是之前那样的嘘寒问暖能弥补得了的，这种所认为的可以节约时间，却使得之前的成果功亏一篑。还有同修经常说美国有多么好，而中国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多不好，而且每每说起这些事，情绪激昂，带着浓厚的怨恨之心和常人情绪，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同修是那种喜欢到处评论又不做实事的人，而他觉得美国也没有多好。大法弟子确实需要向人们讲清真相，但是如果不是在讲真相的情况下，又充满着怨恨，情绪激动地隶属着当今社会的一些不好现象，会不会让常人或者新同修觉得我们是那种满腹牢骚、状态消极的一群人呢？而且作为大法弟子还有修口的问题。此外，他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可能是他身边的同修对他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让新同修觉得一时很难做到，很难在短时间放下那些执着，所以感觉处处都受到约束。同修有时候对新同修要求太高，却不给予真正的帮助和关心。而当年师父给我们传法时，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是那样的耐心。他还提到自己的母亲也是同时得法的，平时却不经常学法，只是听法，还经常躺着听，边做事边听。他和母亲说这样做是不敬师敬法，母亲却置之不理。 教育他时还经常大骂，甚至动手打他。他说母亲表面上读法去修，在常人世界中还是他原来那一套作风，平时为了维护和同修的关系才配合其他同修一起读法。他觉得这根本不是大法弟子，他平时也接触不到其他同修，母亲的表现让他觉得学了法也没有用，说他也不会再学了。另外他觉得同修讲真相一上来就说三退很突兀，而且觉得国外的媒体一概说中国多不好，美国多好，和国内的媒体互相抨击，让他觉得不太理解也不太能接受。新同修刚刚得法，之前长期浸泡在党文化里，被邪党洗脑，一些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很容易理解的事，可能在他们眼中是离谱过于极端的事，或者在和新同修讲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循序渐进，让他们有个接受的过程比较好。他说完一些话后便把我在他的网络聊天好友删除了。以上是他陈述的不想继续修炼的原因及我的一些想法。一个生命能够得法太不容易了，如果因为我们老同修没做好而把新同修推出去了，实在是太对不起这些生命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